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今天我们要从35节读起。从19节开始就记载着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福音书的作者约翰很智慧地把时间记录了下来。19节到28节是第一天发生的事。施洗约翰虽然没有指出耶稣，却公开的见证有一位站在他们中间，虽然他们不认识，他就是基督。施洗约翰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接着29节到34节就是第二天发生的事。当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约翰就公开的见证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同时再加上他之前的见证，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并且指出他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对于今天的圣徒而言，第一天是你听到一个客观的见证，说到有一位救主名叫耶稣，而第二天呢，你对耶稣有了主观的认识，一方面认识他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你的罪孽的，这是在消极的一面，你得着了救赎。另外一面，他又是那用圣灵给你施洗的，让你得着了重生，有了圣灵的内住。经过第二天主观的认识，你就成了基督徒了。接着我们来读35节，在次日，这就是约翰所记载的第三天了。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跟施洗约翰站在一起的，他有两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另外一个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使徒约翰。但作者因为谦卑的缘故，从头到尾没有指出他是谁。36节，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耶稣再一次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施洗约翰就抓住这个机会，再一次向他这两个门徒介绍，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37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施洗约翰知道他的职分，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走在耶稣前面预备人的心，把人引到耶稣面前。借着第二天的引荐，他让他的门徒认识了耶稣来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成为神的羔羊，要完成救赎，另外一方面他在灵里给人施洗，让人得着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而第三天他再一次向他两个门徒介绍，这一次就单单指出这是神的羔羊，要把他两个门徒领到耶稣面前，不再提他的工作，不再提他可以带给人各样的恩典，而是单单纯纯的领人到耶稣面前。结果这两个门徒听了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施洗约翰做了一个服侍者应该做的事。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服侍，其实也是一样，不是要把人带到我们自己的影响力之下，而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就像我们每天花一段时间一同来读主的话，我们的目的也是一样，是借着读主的话，把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简简单单的带到主耶稣面前。这是每一个服侍者可以做的事，但是人要跟随耶稣，他们还必须主观的做一个决定。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接受了施洗约翰的引荐，他们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蒙恩得救成为基督徒当然很好，但这还不够。迟早我们在神面前必须做一个决定，我们是不是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当这两个门徒开始要来跟随耶稣的时候，38节，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注意耶稣的三个动作，第一个耶稣会转过来，第二个耶稣看着他们，第三个耶稣问他们。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耶稣所宝贝的，他会转过来特地的看你，不只看你，还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 记载耶稣开始地上执事，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要什么。耶稣当然知道这两个门徒本来是跟随施洗约翰的，并且借着施洗约翰的引荐，他们现在要来跟随耶稣。但耶稣要问你们为什么要来，你们到底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决定要跟随主的时候，主会问你你要什么，你回答得出来吗？很多时候我们落入困难当中，我们来找耶稣，盼望耶稣为我们解决难题，或者财务上出了状况呢，求耶稣给你智慧去解决那个问题，或者孩子不乖，来找耶稣求主来改正你的孩子，或者你身上有的病痛，你来找主求主赐下医治。如果这些是我们要的，那你得着之后呢？是不是得着之后就不需要跟随主了？所以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却也是主耶稣要问每一个要来跟随他的人，你到底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这两个门徒答非所问，虽然答非所问，好像却是歪打正着，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因此他们没有正面回答耶稣的问题，反而对耶稣说，老师你住在哪里。或许这句话的背后含义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要什么，能不能带我们到你住的地方去，或许我们可以花一段时间好好的谈一谈，这样才能明白我人生到底要什么。39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你愿意来跟随耶稣，虽然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但耶稣还是很乐意邀请你来看，英文就是 come and see， 也就是说来了你就会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跟随主，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其实这是很正常的。当你觉得你需要花一点时间跟主在一起，或许你才能够明白你要什么，主耶稣就会很高兴地邀请你来看，你来跟我在一起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你到底要什么。结果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就像在1章14节约翰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主耶稣基督很喜欢来跟人同住，这也是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当这两个门徒问耶稣你住哪里，耶稣马上邀请他们来，来了之后一定和耶稣有非常亲密而且敞开的交通，借着这样的交通，他们看见了一些东西，结果呢，那一天就与耶稣同住了。约翰特地在这里把时间告诉我们，那时约是深圳，其实原文比较清楚，就是第十时。我们不清楚约翰福音是用犹太的时间还是罗马的时间，如果是犹太时间就是下午4点，如果是罗马时间就是早上10点。结果那一天他们就和耶稣同住，不管是早上10点还是下午4点，他们都有很充足的时间与耶稣有更进一步亲密的交通。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约翰他自己。约翰不记载自己的事情，反而记载安德烈的事。41节，他就是安德烈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我们不知道这事情发生是在同一天还是隔第二天，总之这两个门徒和耶稣碰面谈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心中有共同的认定，就是他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是希伯来文，他的希腊文就是耶稣，就是基督，也就是受膏的那一位。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太社会落入了罗马政权的统治，而犹太人根据他们旧约先知的预言知道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因此弥赛亚一直是犹太人共同的盼望。而现在这两个门徒与耶稣同住了一晚，他们认定他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发现。于是两个人马上去找他们的 家人，约翰应该也在这个时候去找了他的哥哥雅各，不过约翰没有记载，他反而记载安德烈，他先找到了他的哥哥西门，马上对他报告这个大好的消息，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借着约翰的记载，我们对安德烈才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因为圣经中提到安德烈的部分实在不多。从约翰这里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他自己一找到弥赛亚，马上想到他的哥哥，并且领他的哥哥去见耶稣。而在约翰福音里面，包括这一次记载了三次安德烈领人到耶稣面前，第一次是把他的哥哥西门带到耶稣面前，第二次在约翰福音六章八节，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个神迹当中，约翰的记载特别告诉我们那五饼二鱼是怎么来的。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面对一个广大的需要，几个门徒找不出办法怎么样应付这么大的需要，细心的安德烈看到了一个小孩子愿意把他身上带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应付这样的需要，对于别人或者会觉得这根本无济于事，但细心的安德烈就把这小孩子引到耶稣面前，并且借着他的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在下一次的记载是靠近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了，在神主宰的安排，有一些希腊人也来寻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节，他们来见腓力，告诉他们的来意，他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就马上跑去告诉安德烈，并且这两个人就一同来到耶稣面前，把外邦人也领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时候耶稣才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原来在耶稣这样的宣告当中，就已经包括了经由安德烈引荐的希腊人在内。四十二节，安德烈把西门带到耶稣面前，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是耶稣第一次和西门碰面，西门是个犹太名字，意思是听见了。耶稣看着西门马上帮他改名字，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是希腊文 Petros，意思就是石头。耶稣把西门改名成为彼得，就是石头，而这个石头就成为彼得一生的执事。石头是建造的材料，而彼得这个石头需要先放在主的手中，经过主的制作才能够成为建造的材料。而在耶稣第一次碰到西门彼得的时候，就事先预言了他这一生的职分。后来在耶稣基督地上执事最后的半年，带门徒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就是在黑门山的脚下，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得到父神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记载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马上接着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是 Petrus， 磐石是 Petra，P-E-T-R-A， 是 Petros 的阴性字，当然磐石就是被启示出来的基督，但隐含的含义就是石头经过变化然后连结在一起成为一块磐石。这是紧接着耶稣第一次看见西门彼得，把他起名叫石头，接着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他得到了启示，预告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的根基上。果然耶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开始了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一篇道，带领了三千人得救，建立了耶路撒冷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他去到哥尼流的家里，打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在使徒行传十二章，本来豪迈的彼得被希律王下在监里，在迷迷糊糊中他被天使救援， 他似乎失去了豪迈，而外面建立教会的工作似乎转到了另外一个使徒保罗身上。这个保罗有清楚的意象，有丰富的真理，开始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当彼得去安提阿访问他的时候，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彼得在众人面前被保罗训斥。四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当面的抵挡基法。而在耶路撒冷教会带头的职分落入耶稣的兄弟雅各身上，外面好像彼得被放在一边了，但其实是神在他身上做更深的工作，以至于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我们再看见一个成熟老练的彼得，正好和主耶稣基督一开始给他的名字相称。在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五节，他说，主乃是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似乎也是彼得自己的经历。接着彼得就鼓励我们，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灵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在彼得一生的经历当中，我们看见一个听天然的石头摆在主的手中，经过圣灵的浸透，最终把它做成活石，适合建造。不只是对彼得说的，也是彼得对我们众人说的。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蒙召都有神特别的旨意。当主问我们你们要什么，或许我们不清楚，但借着与耶稣基督的同住，我们就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今天就对你发出邀请， Come and see， 你愿意来吗？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不仅让我们蒙恩得救，更把我们摆在教会生活中，借着和众圣徒一同追求，一同来到你面前，你就要来与我们同住，并且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有一群倾心爱主的人，能够一同来跟随你，尽你要我们尽的职分。祝福我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